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教材进到第三课啊，我们前两课讲过，就是教会在成立了以后，就经历了几个，就是说一个阶段，首先是福音传到一些原来不是犹大地的一些地方，然后甚至在一些不是犹大地方成立了一些教会。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再来学一个功课，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主人是谁。我们大家都知道，教会我们是主耶稣的身体啊，在任何事情上，耶稣都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主人，这样一个功课。那下个礼拜呢，培会接过来讲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合一的里面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含义。好，我们接下去。我们知道教会一个就是一个主人是应该是主耶稣，而且他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主人。那希伯来书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啊，这本书在圣经里面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等会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三个方面，就是说来看到就在旧约历史上的一个记载。这些历史就成为这个主耶稣来之前的一个预表这三个方面，先住在亚伯在这蒙召的身上，那同样在现在主耶稣也来到我们教会中间。那第二个方面是摩西被神拿出来就建造帐幕，那主耶稣也在这新的帐幕里面做执事。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亚伦成为一个大祭司，他献祭赎罪祭烧给神，讨神的喜悦，然后洗清遮盖这个旧约以色列民的所犯的罪行。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主耶稣也是献上他自己来和一次洁净我们所以这个是三个方面的一个预表。然后我们就回想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这个教材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也好，在所有的信徒里面，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说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一个危险。那希伯来书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就提到一个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写这个书的原意，就是说他写信给称呼为这希伯来人。那希伯来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一个人，就是大家都有点认为，就是说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犹太人，他原来就有犹太教的一个背景，但现在是基督徒，就是写信提醒他们，就是还是要遵循所听见的一个道理，不要随流逝去，这是一个提醒的一个书信。就我们平时在成长，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如果对神的话语没有一个迫切一个警醒的话，没有定睛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就有一个随流逝去。那我们曼菲斯其实是就是坐落在一个密西西比河的一个街上。那我上班的地方，我们天天可以看到密西西比河。那这个河流是看起来好像比我们在国内看到长江什么都小很多，但是实际上密西西比河是非常危险的一条河，因为它的河底很深很深，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有的人就想去在那边河里喝。一掉进去了，很容易就是随波逐流下去。我记得很两三年前，我有一个朋友突然想不开了，说我们接到一个朋友的朋友的一个消息，说他跑到河边去要跳江了。那我们当时非常着急，想尽了很多办法，就说告诉他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乎你世界上还有很多爱你的地方。那当然这个事情后来他还是跳了以后呢，就被警察从下流的地方就捞起来，最后还是活下来。那我要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 有的时候我们做到一个生活的时候，经常会给我们很多压力了以后，这个世界了以后很多，如果我们的希望寄希望在世界上的一个上面以后，经常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如果把这个周围的这个物质的上面的一些欲望引诱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的时候，而不是定睛在一个就是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会逐步逐流进去，最后呢会一个失望的境界。当然这个我这个朋友了以后，最后他回来以后在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是想提醒他，就像我们写信给他，然后是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这个世界还有家人还有包括主耶稣其实一直是爱着他，那希望有一天他也可以回来一个信耶稣。但现在他还不错，这小宝宝也开始长大我相信这个是孩子的身上他看到就是说这个这个世界的这个爱和爱与被爱的这个希望在他身上。就是说我们既是一个成为一个希伯来斯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既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是不是那么谨慎所听见的道理了以后，我们的生命也会就随波逐流而去，这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好，接下去我们还是来读三段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篇幅，等会我们就会我读希伯来书是一个很享受的一篇文章。好，那我现在我先请哪一位弟兄姐妹先帮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哪位弟兄可不可以自荐一下？
我来读好了。
好的，乃飞，谢谢。
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神在末世借他儿子晓谕世人，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曾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这三句经文我等会给大家分享，就是说原来希腊文是非常美的一个经文就是完全是诗歌体的一个作品。那和合本是翻译到一个极致的地方，等会我给大家分享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是说和合本的这个翻译是真正达到一个就是说非常高的一个程度把它翻译出来。对，好，第二段经文就比较长一点，就是在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另外有哪位弟兄姐妹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
来读吧。
好的，丁丁，好，谢谢。
希伯来书8章1到6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祭司执事。这帐幕就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落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象和影像。正如摩西讲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责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先
好，就读到这里就可以了。那这第二段经文和第一段经文 你可以去仔细去体会，我现在翻不了回去了以后，就一个他画了一个非常相同的一个图像。对，等会我在第三段经文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图片显示在大家的前面。所以希伯来书 他整个十三章的十四章的经文了以后，他描述的信息是非常合一的一个信息。好，第三段啊，还有哪位弟兄愿意啊，姐妹啊，愿意帮我们读一下？对，
愿我来读吧。
好，黄静你好 ，OK， 谢谢。
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啊，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面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Amen。所以三段经文大家都知道了，它分别都在第一章、第三章、第八章。那希伯来书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的章节，我们都非常熟悉，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但这三章的经文以后，它描述了三，就是一个图片。大家还记，如果你还记得哪位弟兄们可以回答一下，就说它描述了一个图像，是什么样一个图像，在三段经文里面都出现了。对，有没有记得？
就是他坐在神的右边。
对 ，Amen。这个图片就是实际上是，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个图片。他在神掌权的至高神的边上坐下，这个是一个希伯来书就要提醒我们的，这所有的基督徒心里面，在教会里面。就一个图片，就是基督他在教会在神座右边坐下这样的一个图片，牢记这个。那我现在进到就第二个方面，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三节经文了以后，他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教会是被神呼召出来，然后他用神的话语来效勇嘛。那讲了一个，就是说在古时的时候这个先知就，这个噪音是我从我这来还是从这边呢？等一下啊，行，我看是不是野生的，好像是野生的。 OK， 好，没关系就主耶稣他呼召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信息，就是在古时的时候，他是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效力。那在末世的时候，他用借着儿子来这个在效力我们而且讲述了这个儿子是承受万有，而且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借着他创造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也讲出来，就是说这个主耶稣他是神的一个荣耀的，也是他的本体。他借着主耶稣他能够托住我们就是借着主耶稣他洗净了我们的罪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就这个呼召的信息在第一章的一到三节，就是说教会一开始被呼召出来，教会这个词希腊文里面就是被召出来的一群人的一个词。那第一节我跟大家讲过，我说第一节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段经文。那你知道希腊文它是那个文体的时候他写诗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刻意的在乎一个就是说是开始的字母。那跟我们中国古诗不一样，中国古诗讲究的是押的一个尾韵，就是说结尾是一个平仄的一个韵脚是相同的。那希伯来文那个希腊文的时候，他在前面的时候就会刻意的讲究，像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说他在一到二节里面，他会一次用了四个单词，他都是用这个 pi 开头，所以就会产生一个很美的一个效果希伯来文是希伯来书是一个就是说 啊，大家都公认是一个最美的一个希腊文体写出来的一本书。那我为什么讲和合本的翻译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这个文字上的一个韵味的味道，那你如果仔细来读，你就我就读出来，本来是一句话，希伯来书第一节，神记在古时，是不是啊？借着众先知 ，OK， 小于我列祖，多放又多次。你看他这个实际上是押韵的一个 一句话里面分句，实际上是押韵，有五个字五个字押韵出来的。那第二节其实他又，其实在第二节在原文里面他没有这个韵，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第二节和合本把它翻成就在这末世。借的他儿子，你看 他这个韵味一直往下走，所以这句话的本身是非常美的一个韵味，虽然他把原意就是说真实的翻译出来，但是是很美的一个。他为什么希伯来书要这样做呢？他如果你去读希伯来书的话，他要给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耶稣基督是一个更美的一个，啊，他比天师更高，他比摩西更好，那他比祭司是更真实，所以他更美的一个信息，他是不停的在反复的重复。他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来说，就在文体上他也起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有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大家有一个争议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一个神秘的一个地方，是希伯来书是在圣经里面，就是几本书里面作者不知道，写给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写都不是很确定啊。所以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是一直是觉得这个神是刻意隐藏他真实的作者，因为这本书只有这个我们最美的一个圣灵的一个亲自来引导，这样才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大家原谅我这个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一个激动，因为它确实是非常美的一本书。对，那第二个信息在第一节里面，你如果去读的时候，它用了一个很重复的一个词，是借的。那这里要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神在这里面他行事他的大能，神借的众先知，就是众先知他发表一些他的言论以后，但是是神在后面是借着众先知的口传达这个信息。那第二个方面，神借着他儿子，我们知道新约来的时候主耶稣来，但是他所行所讲的话都是神的旨意。那第三个方面，就神又回到创世的时候，他说神借着主耶稣创造这个世界，但是这后面的时候是神的大能，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信息。对，那另外一个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他要强调的是神宝贵的话语，神借着众先知和列祖，小于列祖，就是说旧约的时候这些列祖所承受的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都是神要对以色列民讲话，所以这个是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神在末世这个时候借着主耶稣小于我们，对，那说神出于神的话，这新约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这是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想，就是说新约旧约都是神他要对我们讲话，所以我们经常讲圣经说神的话语，这个是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可信的一个行为，在圣经里面不停有这样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每天来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说就像我们读一些故事，读一些这是神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对，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那第四个方面呢，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里面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耶稣是谁这样一个信息。那我是觉得他就是要表达一个他就是那个至高全能神。那第一个方面他就讲神是儿子，那我们在中文里面有的时候儿子就是已经进到一个就是说只是我们肉体上这个儿子，但实际上在这个儿子的意思就是说神就这个儿子就是表示这个从他出来的人的这个生命，就像我们有个传道人经常给会众讲说一个问题，说狗生狗 啊，诸生诸，那神生的到底是什么呢？也不敢讲，因为神生出来的应该是神，所以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生命上其实是显出神的生命来。那神的儿子这个本身就说啊，像犹太人当时为什么对主耶稣讲说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或者是神是我的父神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生气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主耶稣如果是声明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表示他是就是是神。那另外一个描述的方面，他就说神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这个是好像在很多的华人的传道人里面就很多，我记得好洪宇健好像讲过对这方面有个很长的论述，就是这个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因为光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物理界里面，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一个物理现象，它是物质的代表，对，所荣耀所发的光辉，不是反，并不是就是是光，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东西，所以这里也是用了一句话，就是说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描述。那第三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理解的一句话，是讲是神本体的真相。对，那我们说如果是像就不是本体，对，如果是本体的话它就不应该是像，这是我们中文里面的一个意思。因为你就说你比方说你造了一个像，或者说给人画了一个像，这个像本身就不应该是它的本体，但是这里用了一个词，就说是以主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这句话是本身就是说听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哪位弟兄你可以帮我解释，但是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主耶稣就是那个至高全能神他是本体，但是为了神道成肉身了以后，我们属于世人能够看见他的时候，只是他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真相，这个像。对，我这样解释不知道是不是合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解释。对，好，那在第一句话第一节到三节里面又讲了很多主耶稣所做的作为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套用到就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主耶稣他不停的在做事情，神接着儿子在末世的时候小于我们，对，神立他承受万有，对，神接着他创造主世界，然后神也用全能命令他用全能，这个他其实是直接用的是主耶稣，他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他坐在神的右边。这些话了以后，让我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从创世的时候，主耶稣在哪里？对，神叫他就是讲话的时候，主耶稣也在那里。对，然后是这些万有的这个能够维持现状，也是因为主耶稣在那里。然后包括我们人身上的罪能够洗净，都是主耶稣的功劳。最后他讲说他坐在神的右边。对，那坐在神的右边又表示两个意思，一个是他已经得胜，他得了他的权柄，第三个是他完成了一切，他可以安息。对，如果我们相信这样为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安息。对，好，那我为什么讲说这一句话里面就是讲到提到一个就是神能够小于众先知，为什么这样讲呢？就这句话就是大家还记得，就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就提到第一节第三节的时候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呼召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呼召。然后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 你可以试着去把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称呼替代到一个教会，那我们就来做一下这样一个试验。所以你可以去思考啊，在这里面的一个信息，耶和华对我们恩典堂讲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一个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对一个教会，每个教会也是这样一个呼召。那我们如果恩典堂能够凭着信心，就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就是说他借着先祖小于，他借着主耶稣小于我们现在，那我们恩典堂呢能够这样去蒙召，我相信这些应许会成就。那同样对一个个人来讲，你把你自己的名字放到这样一个呼召里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是蒙召的一个族类。耶和华对使君讲，或者对乃培讲，或者对彬彬讲，或者对小人讲，对他说你要离开这个本地。这是谁？哪个地方是你的本地？是外地吗？是那些很富有的一个地方呢？曾经有历史讲，亚伯拉罕在他外地的时候，他老家有64个房子的大豪宅。你想想，他有250个壮丁，他肯定有那么多房间。他离开本地本族，他的家族，最后他的父亲随他一起出去的时候，其实是死在中间的哈兰。对，你要离开你的父家，他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每蒙召的时候都会呼召出来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要去得那地，是那是迦南美地，传福音的地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因为这个国就是天国。对，而且他神也应许说我必要赐福给你，对，叫你的名为大，因为我们的名就记在天上，天上这个是最大的名字。对，他要叫别人得福。我们的生命上都有在教会里，如果我们在恩典堂认证教会里面，任何人都要，你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呢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信息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去体会这样的一个蒙召的信息。好，我进到第二个，那第二个第八章的时候，他其实要传达一个信息，是教会是主耶稣的一个圣所，他主耶稣在一个教会的圣所里面服侍，他用了一个执事这职任中保，然后成就这个应许，说这个大主耶稣作为我们的这个新的圣所的一个大祭司，他已经坐下来，他在圣所里面做执事。对他担任的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职任，为了成就这样一个应许，而且他随时做我们更美之约的中保。我等会会跟大家讲是什么叫更美的约。对所以我们回想一下，就说这个大祭司的职责，说你知道亚伦当时在，或者是其他后以后的大祭司他们都是站在这个祭坛的边上，还要维持这个香火清理这些饼杯他就站着服侍，而且这些祭物他要不停的更新，香火或他的灯火就不停的要就要去清理它在旧约的时候，有的祭司就不禁止，那不禁止了以后就会让灯火熄灭。对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的祭司年老了以后他就没有禁止，对，所以连神的话语来的时候都听不懂，就是这个是旧约里面很多很不好的一个历史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大祭司，第一要紧的他就提醒他， 他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这宝座的右边啊，刚才我想是刚才是潘弟兄给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一个潘先生给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图片，就是主耶稣他已经坐在神的右边这样一个大祭司。对，而且这个帐幕是一个真的帐幕，这个帐幕是一个圣所。那我知道这里弟兄姐妹都已经读过好几遍旧约，旧约里面就是说特别是在摩西五经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帐幕，这个帐幕就是是神的帐幕。因为以色列人当时是很多游牧民族，所以他们有很多帐幕的一个概念他们有的时候要在旷野住这个搭起来的帐幕。但是摩西呢受命了以后，他就是说在旷野的时候给神造了一个帐幕，这是一个很详细，在摩西五经的时候记载了其实是2到3次。那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他描述了一次，就表示神是怎么指示摩西的。那后来在民数和立位的时候他又重复的来讲了一遍，所以这个是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细节，就描述到窗户啊什么的。那底下的一个图片是一个帐幕里面的一个圣所的一个立体图啊，你可以看到最主要的是大祭司他并不是经常可以进去，他有一些是季节才可以进去帮着以色列民赎罪。那里面有最多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圣所，然后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当然是就是施恩宝座和约柜。那在外面圣所里面最常提到的是陈设饼，就是一些饼然后是一个金灯台，然后还有金香炉，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三个方面。它这里面就是这里第八章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概念，说这是一个真的帐幕。为什么是真呢？那因为是主在那里，对。而且他说这个帐幕是主耶稣自己所织的，对。你知道旧的那个在以色列民的帐幕实际上是摩西按照神的旨意叫以色列民用物质织起来的一个帐幕。而且他这里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主耶稣自己做执事，这个执事就是做事的，所以这个帐幕里面是主耶稣亲自在做事的这样一个信息。而且它里面就讲到一个是天上式的供奉，这里好像有很多概念，可能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思考和理解。对，他说不是地上的，本是天上的。因为为什么呢？神当时传达信息的时候他警戒摩西，他说你要招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子我是觉得摩西是记忆力非常好，他能够把这么长的篇幅这么长的细节都记下来告诉摩西应该怎么做另外还提到了以后后来在所罗门要建圣殿的时候，这个也很有意思所罗门建圣殿其实它的样式它的材料其实是神已经都小于了大卫如果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其实大卫都把材料都已经预备好，而且蓝图都已经画好，地点已经选好甚至我是觉得他的一些诗班啊，然后设计师啊什么都已经是计划好，所以大家都讲是所罗门的圣殿，但实际上是大卫其实是已经把所有的都已经计划好，所罗门只是按照神的旨意把这个东西成就了以后。同样的信息其实我们在任一个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其实主耶稣他已经做好了，我们只是一些工具我们没有什么任何功劳，这个一个教会能够建立体现出神的旨意来。对主耶稣在里面了以后，他说做了一个更美的职任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和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约，等会我给大家细讲什么叫更美的之约。对，好，那右边这个图其实是当时在旷野的时候 啊，中间那个被帐篷盖了的那个就是圣所，那周围一圈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整个帐篷的一个外围，所以有那个叫篱笆那个，那后面那每一个八多少个五十个，然后这边是我记得还是12个啊，每一个都是银的一个座子，把它做起来，然后绑起来钉起来，对。那中间当然有铜祭坛呢，然后洗座盘呢，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当然是有些祭司在服侍，然后还有一些台子，这个台子好像在圣经里面没有描述。这个图好像但大部分都很反映这个现实的情况，对。那我们再思想一下，就是说摩西当时接受神的命令建造帐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要收的礼物是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软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和点灯的油，定做膏油的香的材香料，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篷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对，这里面其实你如果是这个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概括在圣经里面有个很详细对于材料，然后是以色列民怎么来献，对，这个都是有 很多很详细的描述。这里面其实你如果是仔细看的话，大概是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要所收的礼物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细线细麻山羊毫软红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和点灯的有的膏油和香料，对。那这个是在这之前，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这里面的所有的都是因为是造圣所和他的那帐篷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对。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一个是海狗皮公羊皮，它是铺在上面就是防水的一个海狗皮是经常用的，皂荚木是一个当地产的一些木材，它可以防腐烂，对，这一个木材特别的木材。那点灯的油和膏油和香的香料，这个是做它的那些就是献祭用的一些材料。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提到这个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是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因为它包括祭司身上穿的一些物件和它都是材料都已经详细的规划。那第三个信息就是表示说造这个圣所的目的是要神住在他们中间，对。那在新约的时候，所有教会成立的一个目的都是因为要主耶稣要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任何的这个我们最近我们不停的在维修我们的这个教会，但目的只有一个，我们是就像摩西受命一样建造帐篷，是为了主耶稣住在我们中间这个目的，而且主耶稣要在里面做执事做服侍，对。好，第三个方面进到现在10:11，然后我们就进到第三个方面，就说主耶稣是教会的一个大祭司。这里不停的强调这几段这些经文有一些长一点，但是包含了一个信息，就是说主耶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使得得以成圣的人永远还成。那我刚才讲过，我要跟他讲，其实新约的意思是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放在他们里面，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过犯。好，再回去思想，就是说祭司他天天站着侍奉神，他屡次要献上，而且是一样的祭物，但是我们的大祭司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好，等会会讲什么叫永远的赎罪祭。主耶稣他已经在我们教会已经得胜，那这里 有一句话就说从此他就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而且用了一个词叫成了。那从此是什么时候呢？那如果你只是想的话，就是主耶稣他上了十字架死的时候，就从此耶稣已经得胜。他说你要记得他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是成了，他在那等候。为什么要等候呢？ 我想大家 都看过一些经文，他有等候是为了怜悯我们，使万人得救。等候当然是为了我们在天上建造我们回去的天家，等候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对，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个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就在创世纪里面就讲过，说他要踩碎这个敌人的这个头。那约书亚里面也描述一个，他把脚踩在这个打败的敌人的这个脖子上。对，这个是一个征服战胜的一个意景象。那这里用了一个成了这个词，它是一个过去式，就表示已经发生了。对，第三个方面耶稣要做成这个成圣的工作。他说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说他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已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我要刻意的把这个文法，因为中文的翻译的时候他很难把这个文法翻译出来，但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就你可以去体会了以后，说得以成圣的人，这个成圣是一个被动，就是说这个成圣过程是主耶稣他亲自做成的，我们成为圣洁是因为主耶稣的功劳。这个永远，这里面也讲到一个永远。永远的话，它里面有两个就是意思，就是一个是向的那个方向，这个永远是那个方向，而且是继续的，就不停的往前走。对，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完全，它这里面包含了就是很多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结束，对，而且是完全是。所有的全备了，没有剩下一点不会成为圣洁，而且这里也是一个被动语态。对，所以耶稣做成了成圣的这个工作。好第十五节提到一个就是信息，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对，那圣灵做见证了以后，有各个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在礼拜五的时候，牧师查经的时候就讲过，就是我们要怎么理解圣经，怎么来清楚神的呼召了以后，圣灵会借着这个圣经来讲话。就圣灵跟圣经是两个的一个火车的两个渠道，是缺一不可。就是我们不能单单的就说依赖于圣灵，也不能单单过分的强调就说去掉圣灵的作用，然后就是只读字句的圣经，这个也不好。而且你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你也读不懂圣经。对，这个是对我们所说的一些话。好，第一，刚才我跟他讲过说，耶和华的新约在我们身上要显明出来。就在十六节的时候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这几句话其实是引自了耶利米书这很有名的耶利米书的一句话，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也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就说神要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放一个新心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他，进到他的约里面。好，就像我们前面的上两个方面一样，让我们回去思考一下旧约的这个描述，就是亚伦的这个赎罪祭。因为在十七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行和过犯了。那在出埃及的时候就提到一个赎罪祭的一个描述，说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着公牛，要取那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章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 只是公牛的皮肉份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是牛是赎罪祭。那这个赎罪祭是、以色列人当时在旧约的时候、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对、那这里就是讲到了以后也是就是大概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图片。一个是凡是有用的，就籽油、网子、腰子和籽油都烧在坛上，完全是献给神，因为赎罪祭是人祭司是不能拿来享受的。剩下的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就是它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完全是消失。对，这个是赎罪祭的一个两个方面。对，好，那希伯来书它结束在一个很美的一个祝福上面啊。我有很多人讲希伯来书就不像是一个书信，特别是前面在十一章的时候，它不像，完全不像一个书信，而是更像是一篇讲道。那就像我刚才在一开始的讲到，我这篇书我觉得是圣灵的一个书写的成分是非常的明显，就像圣灵亲自对希伯来人啊，我们就是也是希伯来，我们从世界里面被挑选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的时候讲的一篇篇章。所以我们来仔细来体会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有人称之为是一个很美的祝福，这个福气要赐给我们所有愿意听他的人。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对，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或者希伯来书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祝福、你把这个话就是他又表达了福音的信息，包括了就是我们怎么成圣的一个，他说神要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可以遵循他的旨意。我们如果有得了他的福音，我们就有能力来遵循他的旨意，也可以顺服他。他说他会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借着祷告借着顺服他、就可以做出神所喜悦的事情来，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最后、大家看到这是我们恩典堂，我们、今年没有去教会，但是我们恩典堂在 Zoom 里面我们经常有聚会、我们就思考一下，这今天神借着、三章希伯来书里面讲了一个，就是说他呼召我们每个教会聚到一起并不是偶然啊、就像我来到这个教会也不是偶然、以后有时间我会给大家讲为什么我会来到恩典堂，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呼召来到这个教会。他在这个教会主耶稣才会建造，我们教会也就是18年、但是神的怜悯，神的、扶持，他会建造。对，我们不需要担心。对，我们就是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专心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对、他也接近我们。我知道任何教会都不是完美，但是他神会接近我们、那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个人，你怎么去回应这样的信息，怎么回应这个主耶稣的每天的呼召，就像你每天起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都是主耶稣呼召我们，今天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做事，怎么地方去传福音。对，具体怎么做，神怎么来，神都会带领我们。我们有犯错的时候，神会洁净我们。我们都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好，那我就剩下了一点时间给大家有一个、分享讨论的时间。好。